来到 Beta Finch， 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我是主持人 Alex， 和我一起的是分析师 Jordan。 今天我们来讨论科技巨头英伟达的第一季度财报，这个季度的数字可以用一个词形容。 Jordan， 在我们深入讨论之前，我需要说明一下，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
谢谢 Alex。 是的，让我们开始吧。我在看这份财报时感到震惊，英伟达报告了创纪录的数字，82亿美元的总收入，同比增长 85%， 环比增长 20%。
没错，这是他们连续第14个季度的环比增长，在这个规模下实现这样的增长真的很了不起。但让我们先聚焦数据中心业务，因为这才是真正的故事所在。
完全同意。数据中心收入达到750亿美元，同比增长 92%。这是英伟达业务的核心。他们提到 Blackwell 架构的需求特别强劲，特别是 GB300 和 NVL72 产品。
是的， CFO Colette Kress 指出， Blackwell 是公司历史上增长最快的产品， Frontier Model Builders 和 Hyperscalers 都已经部署了数百到数千个 Blackwell GPU， 这表明市场采纳率非常高。但我想聚焦一个特别有趣的东西，他们重新调整了报告结构，他们将数据中心业务分为两个细分市场， Hyperscale 和 ACE。 可以解释一下这意味着什么吗？
当然， Hyperscale 代表公共云和互联网巨头，收入约为380亿美元， ACE 代表 AI 云企业和工业解决方案，达到370亿美元。有趣的是， ACIE 实际上增长更快，环比增长 31%， 而 Hyperscale 只有 12%。
这很有启示意义。詹森晃在 QA 中解释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 AI 市场已经变得极其多样化，这不仅仅是关于超大规模云计算了。
是的，他提到 AI 包含许多不同的应用，语言模型、 3D 图形、蛋白质折叠、芯片设计，这些应用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云中、本地、主权云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不同的细分市场。
完全正确，而且这引出了一个我认为可能改变游戏规则的公告， Vera CPU， 这是一个全新的产品类别，告诉我们关于它的信息。
Vera 是英伟达为 Agent AI 专门构建的首款 CPU， 这很重要，因为它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价值2000亿美元的市场，这是英伟达以前从未进入过的市场。
这是一个大胆的举措，他们说有近200亿美元的 CPU 收入 visibility 仅在今年。而且当我听到 Vera Rubin 的描述时，这个系统将 Rubin GPU 与 Vera CPU 相结合，似乎这可能比 Blackwell 增长得更快。
是的， Colette 在 QA 中确认，他们将在今年第三季度开始生产 Vera Rubin， 他们已经有大量的预订单，所有主要的超大规模云提供商和系统制造商都已经表示准备好部署它。
这带我们来到一个关键的战略点， Agent AI， Jensen 多次强调这一点，这似乎是驱动所有增长的基础，从芯片到服务。他如何描述 Agent AI 的？
他将 Agent AI 描述为未来的应用方式。他说 Agent 本质上是 AI 模型周围的一个软件框架，它处理管理、工具使用、浏览器交互等，真正的思考发生在 GPU 上，但所有的协调都在 CPU 上。
我喜欢这个框架。他还谈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数十亿个 Agent，他想象的是一个未来，其中有数十亿个自主 agent， 每个都使用各种工具，这需要大量的计算能力。
确实，这意味着 CPU 和 GPU 的需求都会增加。他提到了与 Cadence、Synopsys 和其他软件工具供应商的合作，以加速这些工具在 CUDA 上运行，这是一个长期的生态系统投资。
现在让我们谈谈 Capital Allocation，因为这也很有启示意义，他们将季度股息从 0.01 美元增加到 0.25 美元，这是一个25倍的增长。他们还宣布了800亿美元的回购授权。
这表明管理层对未来的信心。他们计划今年返还大约 50% 的自由现金流给股东。他们产生了创纪录的490亿美元自由现金流，这支持了这些激进的资本返还。
而且对于 Q2 的 guidance 也很强劲，910亿美元的收入 plus or minus 2%， 这意味着他们预期环比增长约 11%。
是的，而且有趣的是他们对 Blackwell 和 Rubin 收入的可见性有多大。 Coletta 说他们有10,000亿美元的可见性，从2025年到日历2027年，这是一个巨大的多年收入流。
现在让我们涉及一个不太乐观的话题，中国他们明确表示他们还没有因为 H200 对华出口许可而产生任何收入，他们不确定是否会有任何进口被允许，所以他们的 Outlook 中不包括中国数据中心收入。
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地方，之前中国对英伟达的收入做出了贡献，但现在看起来这将被排除在可见性之外，这是一个潜在的向上惊喜。如果情况改变，或者如果他们找到替代的地理增长。
完全同意。现在让我们讨论这一切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英伟达显然处于他所专注的几个主要趋势的中心， Agent AI、 主权 AI、 物理 AI。
是的，而且他们的平台优势似乎仍然深不可测。 Jensen 一次又一次地强调NVIDIA 是唯一运行每个 Frontier AI 模型的平台，他们现在与 OpenAI、 Anthropic、 XAI、 Meta 合作，基本上是 AI 世界中的所有主要参与者。
这很重要，这表明虽然对手可能在特定的芯片设计上与他们竞争，但英伟达的生态系统优势 CUDA、 软件堆栈、集成仍然难以复制。
而 Vera CPU 的推出给了他们一个全新的增长向量，这不是在争夺现有的市场份额，这是创造全新的市场，这可能是这份财报中最被低估的部分。
我认为你说的对。现在让我们看看毛利率，他们维持了约 75% 的毛利率，这在这个规模上是非常健康的。 OPEX 环比增长 12%， 主要是由于更高的薪酬和计算成本。
是的，这表明他们在投资 RD 和基础设施以维持他们的领先地位。如果你考虑到他们产生的绝对现金流，这种支出水平似乎是可持续的。
所以汇总一切，我们正在看一个处于完美风暴中心的公司， AI 需求爆炸性增长，他们拥有唯一真正的平台来满足这种需求，他们正在向新市场扩展，现金流强劲， capital allocation 激进。
同意。唯一真正的风险似乎是执行生产这么多芯片，管理供应链，推出 Vera Rubin 和 Vera CPU， 但基于他们到目前为止所说的，他们似乎对他们的能力很有信心。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这就是我们本周的总结，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 请订阅更多的财报分析和市场见解。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覆盖更多公司，访问 patreon.com/betafinch 了解更多。感谢收听。